好，感谢主，
我们今天又可以
一起来好学习神的话语，一起来领受主的祝福。其实上帝给我们其中一个最大的祝福呢，就是让我们可以领受他的真理，可以明白啊，真的是世人所不能明白的啊，这些从天上来的真理，这是我们最大最大的福分，所以我们为此感恩。那么在我们开始我们分享之前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知道是你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而且不仅仅是拯救我们脱离那个必死的法老的手，你是拯救我们脱离了罪的手，让我们不再做罪奴，而成为神的儿女，而成为侍奉上帝的人。我们为此向你感恩。主，我们也感谢你，你不仅把我们拯救出来，而且你也教导我们如何去侍奉上帝。我们就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存着虔诚敬畏的心来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这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让我们在你的律法当中看见上帝的美意，让我们被你的福音所光照，不去曲解律法，而是看见主你对你百姓的爱，你对我们的吩咐是何等的美好。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十诫。好，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好，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们还是把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啊，一到十七节。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哈，一到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好，真的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跟着读一节啊。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
不可跪拜这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
但安息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什么工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一起，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弟兄姊妹，我们的经文呢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要看到哈，这个是我们啊，这个上帝赐给我们的十诫。那么我们上次呢跟大家，我们主要有分享了啊，这个有三条诫命，对吧？我们主要分享了第三诫，说我们不可妄称神的名，它的意涵是什么呢？让我们对上帝有敬畏的心，是吧？我们要有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生态度。然后第四诫呢，我们刚才读了，就是守安息日为圣。那么这条诫命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要享受上帝给我们的安息，因为在亚当里呢，只能劳苦，而我们这些被上帝所拯救的人， 才有安息，对不对？然后那第五诫呢，是说我们关于人的第一条诫命，因为前四条诫命是关于人对上帝的责任，那么从第五条诫命开始一直到第十条诫命讲的是我们对人的责任。第五条诫命讲的我们要怎么样子啊？孝敬父母。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基督教是特别重视家庭，而且呢，上帝也借着这条诫命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是感恩顺服的去生活，对吧？要对一切在上有权柄的我们都当顺服他，当然都是在基督里顺服。而且我们上次也讲了，如果没有哥哥他山的十字架，我们能不能正确的认识摩西十诫啊？就不行，对不对？你一定要戴上十字架的眼镜，一定要戴上福音的眼镜，才能正确认识神的诫命。这是我们简单的回顾。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去讲呢，我们要讲从第六诫到第八诫，好，我们要讲这几条好诫命，然后我们再去反思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说爱和行动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上帝借着他的话语要向我们好真的是表明哪些重要的真理，我们就一条一条的进入到神的诫命，我们来去思考。那首先我们要进入的就是第六条诫命。我们刚才已经读了第六条诫命在第十三节说什么呢？说不可杀人，不可杀人，就是第六诫他讲的是不可杀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我们一定要去知道说，我们的上帝其实他在前四诫是讲人对上帝的责任，然后从第五诫开始就讲什么呢？就讲人对人的责任，对吧？所以一上来先讲的是孝敬父母，这个是讲的是家庭。然后上帝就在第六条诫命就讲了不可杀人。其实不可杀人这个诫命是不是到在摩西领受十诫的时候才出现的呢？其实不是的，圣经里面其实早就有上帝这样的吩咐，是很明确的。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九章，好，创世纪第九章，我们刚才读的是出埃及记，出埃及前面那一卷书呢就是创世纪。好，创世纪第九章，我们来读一下从四节读到第七节。创世纪第九章四到七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创世纪九章四到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我们看到上帝在这里他就讲了，他讲什么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是挪亚之约的时候上帝就讲了，说你们如果吃动物的时候，你们可不可以吃啊？我们基督教能不能吃肉啊？弟兄姊妹，可以，但是他有一个吩咐说，肉带着血你们不可以吃，要把那个血放干净。为什么呢？其实上帝是教我们，我们是可以吃肉的，但我们要怎么样子啊？尊重生命，对不对？我们要尊重生命。然后上帝在这里他又跟我们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什么呢？就说诶，流人血这个是不可以的，对不对？如果不管是人是兽，如果流了人的血，上帝说我必什么呀？我必追讨，好，我必追讨。所以你会看到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是不喜欢出现流人血，就是我们说杀人的情况。而上帝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第七节，就是创世纪九章七节这里说，说你们要什么呀？生养众多，在地上怎么样子啊？昌盛繁茂。所以上帝的意思呢，是让我们不断的增长，让我们越来越繁盛，这就是上帝的美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中国人有福没有福啊？我们有福。全世界最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呀？中国。所以你不要说，哎呀，很多人说，哎呀，中国人口多好麻烦的，其实人口多是上帝祝福的一个表现，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你要晓得这些。那么我们看这些的时候，我说希望我们首先要去看一看不可杀人这条诫命，它首先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提醒，就是它的意涵是什么。我们特别借着我们读了创世纪的经文，我们就去晓得说，上帝在这里他给我们吩咐不可杀人。你注意，和佛教的一个说法有点像但不一样的。佛教是不可杀人还是不可杀生啊？ 佛教说不可杀生，他的那个生的范围是什么？不仅仅人，是吧？然后所以甚至如果按照佛教这个规定的话，如果一个蚊子咬你怎么办呢？把它赶走就好了，不要拍死它，对不对？所以这个跟我们不一样的。那到底佛教是不是比基督教更高超啊？我们说不是，恰恰相反，当上帝吩咐我们说你们可以吃肉，但是你们不可以杀人，因为上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刚才讲了，说你吃肉的时候要血呢不能吃，你要把血让它流出来，为什么呢？是表达对生命的尊重。所以这一条诫命首先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尊重生命，但是这条诫命特别强调一点，说你特别要尊重人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人是和其他的生物它有个本质的区别。本质区别在哪里？人是怎么样子啊？照着谁来造的呀？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对了，我们小朋友刚才讲说，哎，人会思考，没错，人在这方面是其他动物都没有的。而且呢，人会结婚，会组建家庭，我们有很多很多都是其他这个生物没有的。但是之所以上帝说你不可杀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和其他生物有一个本质的不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这条诫命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非法的剥夺别人的生命，不可以非法的剥夺别人的生命，也不可以非法的剥夺我们自己的生命。阿们吧。你的生命从哪里来？是不是爸爸妈妈给你的？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观念和圣经就很大的区别就出来了。中国人的观念认为说，你的生命是爸爸妈妈给你的，如果爸爸妈妈给我生命，爸爸妈妈把我的生命收回去，他就有权柄。阿们吧。就举个例子，我说这是我的水，我说我请你喝水，然后你说我不喝了，或者我不想给你了，我能不能拿回来？可不可以啊？可以。如果我说给你，但这个是我的，我愿意赠送给你，但是我也可以收回来，对吧？因为我有权柄。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人的生命不是父母给的，是谁给的呀？上帝给的。所以只有上帝有权柄收取一个人的生命，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要制定法律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是按照上帝他的旨意，他的律法来制定法律，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就得罪上帝。所以你去看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和我们中国传统信仰不一样。我们中国传统的信仰说，父要子亡，子什么？子不能不亡。君要臣死，臣什么？臣不得不死。这个就是一个，因为他对生命的源头的认识有一个重大的偏差。所以你看到中国传统里面，如果一个爸爸把一个孩子打死了，他是没关系的，他不会像我们现代的法律，我们说这个叫虐待儿童，不行，你要刑法伺候，甚至要判你死刑。在中国传统观念里面，如果是爸爸打死了孩子，那白死，因为他生命是他爸爸给的。如果妈妈打死了孩子，白死，这是妈，因为他的生命是妈妈给的，你知道吗？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我们为什么现代社会不支持这样的观点？因为就是基督教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说孩子的生命并不是父母给的，是谁给的呀？上帝给的，只不过这个孩子生在你们家，而不是你把生命赋予他的，不是你给他造了一个灵魂，同意吧？他只是借着你的身体出生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当我们去看这条诫命的时候，你不可以非法的剥夺别人的生命，而且你还要怎么样子呢？你还要尽力的保护人的生命。这个人的生命包括了别人，也包括什么？也包括自己。所以基督教支持自杀不支持啊？不支持。因为你的生命是上帝给的，不是你自己的。如果是你自己的，就像如果这个水是我的，我想喝就喝，我想不喝就不喝，但是这个水是上帝给的，这个生命是上帝给的，所以我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要由上帝来决定，不能我自己决定。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这里，你要去晓得，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关于这个不可杀人的这个诫命，我希望大家还要去明白一点，就是关于死刑的问题。关于死刑的问题，因为应该是前年不是有一出电影很有名，其实用来传福音也挺好的，那出电影叫做《血战钢锯岭》，大家没听说过？就是他就讲说有一个信徒，其实他们的这个人他做事情很感动，但是他们的信仰我们不太认同，因为他的信仰里面有些错误的观念，其中一个错误观念就是在这里，他说，哎，十诫里面讲不可杀人，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什么人我们都不能杀，敌人我们也不能杀，对不对呀？ 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说，这条诫命是不是在反对死刑呢？这条诫命其实它不是在反对死刑，这条诫命反对的是非法剥夺人的生命。其实合法的剥夺那些罪犯的生命，这是上帝许可的，而且也是上帝自己曾经吩咐的，对吧，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刚才读的是，我们读的是出埃及记，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了，在去西乃山之前，有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个大神迹，那个地方叫红海，大家记不记得？红海发生什么事？上帝把红海分开，以色列人过去，是吧？还有呢？还有什么人追过来？埃及的法老和精兵，然后呢？他们挡住了，除了挡住之外，还有呢？还有呢？他们被上帝用红海的水把他们都淹死了。所以如果上帝说不能杀人，他却杀人，那上帝不成了自相矛盾了吗？对不对？而且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刚才让大家读了诺亚之约，对吧？诺亚之约里面是发生，上帝跟他立约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啊？上帝用大洪水干什么？审判了世界，除了诺亚一家以外，其他的人呢？都死了。所以上帝亲自执行了死刑，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时候。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圣经上面有些人他也曲解新约圣经，主耶稣在新约圣经上面说啊，你们看到经上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跟恶人作对，是吧？人逼迫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路，主耶稣说这个话对不对？啊，一定对的，耶稣讲的话全部都是对，但主耶稣讲这个话是不是在推翻上帝的律法？如果按这样来讲的话，耶稣在反对旧约的耶和华吗？不是，他在反对的是什么？他在反对我们报仇，他在反对我们报私仇，他在反对我们仇恨，这个才是他反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在正义的战争当中，我们把入侵的敌人杀死，这是上帝授权的，阿们吧，你明明白？所以甚至比如说如果有强盗来你们家来抢劫要杀人，这个时候你把强盗杀死了，请问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按照上帝的律法可以不可以？这个强盗要来杀你的孩子，要来杀你的丈夫，要来杀你的妻子，你说不行啊，我们基督徒不可杀人，我伸着脖子你把我砍死吧，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会把他杀死的，因为我们要保护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阿们吧。这是一个恶人，按照上帝的律法他就该受死，所以上帝给我们自卫保护家人的权柄，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所以千万不要，我们基督徒最容易犯的问这个错误就是我们走极端，好，我们生气了，我们觉得什么人都该死，但是呢我们一看上帝的律法，我们又片面解经，又说哎呀什么人我们都不能碰，只能让他们来杀死我们，不，自卫反击，这是基督教坚决支持的。你如果再去看圣经，圣经里面太多了，大卫有没有自卫反击？对吧？你会看到这个亚伯拉罕有没有把那些来去把这个要把这个罗德掳走的那些人打败啊？有没有去打仗？有啊。他打仗有没有可能说亚伯拉罕说我们去打仗，但我们的刀呢都没有刃，我们的剑呢都杀不死人，有没有可能？没可能，他如果这样 他早就被那些人都灭光了，对吧？他把那些人全部都杀败，把罗德救回来，救回来以后上帝就奖励他，看到了吗？上帝就再跟他重申立约，说我要让你的国成为大国，我要让你的子孙多的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你要使万国得福，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调，弟兄姊妹，不可杀人，他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的是你非法剥夺别人的生命，这是上帝不许可的。但是按照上帝的律法，有些恶人按照上帝律法他的生命该被去剥夺的时候，我们要走合法程序来完成这个。所以真正的基督教不反对死刑的，你知道吗？真正的基督教不反对死刑的。当你对罪犯宽容，你就是对义人严苛，同意不同意？如果我们说任何人犯了，哪怕你看今天的欧洲有些国家就是这样，哪怕他是杀人狂魔，杀了不知道多少人，他们国家的法律说我们废除死刑了，这些人呢我们不能杀他们，他们继续，甚至他们还要把那个监狱搞得，我那时候看了一个拍的，那是真实的，说德国的监狱造的跟个酒店一样，哇，里面图书馆、健身房， 然后还请了著名设计师去设计，然后搞得那个漂亮的不得了。你知道这个是荒唐到什么地步了吗？我们要款待恶人，然后压制义人，这是不是上帝要做的事情？不是的，你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说你要认清楚死刑的问题。那第三个，我们说关于第六诫不可杀人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看到什么呢？我说你要看到罪的可怕。为什么我们讲到说要看到罪的可怕？弟兄姊妹，其实你去看，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十诫里面，第五条诫命是什么呀？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你们的地上怎么样得以长久。这是不是一个祝福啊？这是一个应许，其实是很温馨的。阿们吧。这是在讲家庭，这是在讲次序，这是在讲顺服，这是在讲感恩。但是到了第六条诫命，突然就说不可杀人。其实这两条诫命你有没有发现跳跃性很强？是不是跳跃性很强？如果我们一群人聚在一起，正在说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啊彼此顺服，多么美好，然后马上就说不可杀人，你会不会觉得很跳跃？一定会。为什么他跳跃性会这么强？为什么上帝在第六诫的时候给我们发出这么严厉的警告呢？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严格来讲，从血统来讲，我是讲严格，我不是讲宽泛的。严格来讲，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跟其他人都是弟兄姊妹关系，同意不同意？你知道进化论的人他们不接受这一点，因为他们说这儿进化一个那儿进化一个。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讲我们是不是进化来的呀？不是，我们是怎么样子啊？上帝造的。我们上帝造的，当初造的时候是造了一群人一窝人，还是造了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啊？亚当。所以所有人都是亚当的后裔，同意吧？上帝用大洪水审判全地以后，那个时候只有一家人活下，那家人叫什么名字？诺亚。所以今天在世上所有的人既是亚当的后裔，也是谁啊？也是诺亚的后裔。所以中国人是诺亚的后裔，同意不同意？
同意。
美国人是诺亚的后裔，同意不同意？
同意。
日本人呢？
也是。
也是。你知道吗？缅甸人呢？也是。非洲的黑人呢？也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按道理我们应该干什么？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啊，对吧？都是弟兄。你说我看着我弟弟我就恨他，对不对？不对啊，说这是我弟弟我就亲他，阿们吧。这是我姐姐我就爱他。我们跟所有人都是同一个祖先流传下来。但是弟兄姊妹，你会看到我们不是这样子的。而且我们在讲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呀？
是的。
圣经里面讲一个很重要的话，说神是恨还是神是爱？神是爱。我们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所以我们应该干什么呀？我们到底应该是彼此相恨还是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里面，你说爱普遍吗？容易吗？
不容易。
但是恨普遍不普遍？很普遍，对吧？你会看到爱存在的时间长不长，你就问你自己。比如说有时候想起自己的妻子，很为自己的妻子感恩，或者想起自己的丈夫，很为自己的丈夫感恩，心里面涌起爱意，你那个爱意能维持多长时间？一般就一会儿，真的，有时候几秒钟啊就没了。但是如果他做错事得罪你，一般会记多长时间？
一辈子。
对不对？你会看到圣经要劝我们说你们不可含怒什么到日落。我们有时候早晨他只是说错了一句话，做饭的时候盐加多了一点，到晚上我们还要唠叨，你知道你今天早餐做的那个咸呐，搞得我今天喝了六大杯水。但是它的好处呢，我们几分钟就忘了，甚至几秒钟就忘了。所以这说明什么，弟兄姊妹？这就说明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真的都是罪人，同意吧？我们本来应该更容易去爱的，结果我们更容易去恨。为什么我们讲到恨呢？因为主耶稣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会去杀人，是因为我们心里恨人。阿们吧。所以恨才是杀人的根源，你心里面有一个仇恨的心，这个才会引发出外在的仇恨的行动。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就是罪的一个表现，这就表明我们堕落了。甚至我们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跟我们的亲人按道理来讲应该更容易彼此相爱，还是更容易彼此相恨呢？ 我们其实本来应该更应该彼此相爱，但是你其实说实话哈，你仔细去想，什么人是你心里面其实最生他气甚至恨得咬牙切齿的呢？经常是亲人，对吧？有时候觉得同学还好，我弟弟不好，我姐姐不好，对吧？有时候觉得我同事还不错，但是呢我老婆不咋样，哎，换一个就好了。我丈夫不咋样，他那些毛病真是让人难受，对吧？这是什么原因？这就是罪。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人犯罪的时候很可怜呐，人犯罪的时候会不会给自己找借口？会，一堆借口。我恨他是应该的，我恨他是应该的，他做了很多错事到现在还不改，是吧？然后我们就让自己继续恨下去。但是爱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很容易轻轻一个理由就把我们的爱给浇灭了。这是什么，弟兄姊妹？这就是罪，这就是罪。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一看第五条诫命讲家庭，说你要孝敬父母，你要维持家庭秩序，你要过一个感恩的生活。但是你知道圣经上面第一个家庭是谁的家庭啊？亚当夏娃的家庭。亚当夏娃一开始生了第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大家还记得不？第一个儿子哦，大儿子哦，该隐。亚伯是什么呀？二儿子。然后两个儿子跟上帝献完祭做什么事情啊？该隐就杀了亚伯，跟上帝刚献完祭把自己的亲兄弟就杀了。你看到了吗，弟兄姊妹？这就是人类的罪性，人很可怕。到今天我们更感慨，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把人送到外太空去了，但是这种恨人杀人，这种争吵，这种谋杀的罪一分钟都没离开过我们，对吧？你就看到人是多么的可怜，人是多么的可怕。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说我们要看到罪的可怕。我们看到当上帝说不可杀人的时候，紧跟着那个孝敬父母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你是罪人，你真的是罪人。那罪人需要什么，弟兄姊妹？罪人就需要救赎，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你要认识罪的可怕，你要借着这条诫命认识到救赎的必须。我们一定需要被拯救，谁能拯救我们呢？谁能拯救我们呢？圣经上面给他一个名字，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他一个名字叫什么呀？说叫被杀的羔羊。你看到了吗？我们其实人人都是相杀的，我们人人都是恨别人的，但是这个罪怎么解决呢？上帝说来，我做一个，因为你们一直彼此自相残杀，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呀？你就全消灭了，你就灭亡了。所以上帝想不想我们灭亡啊？不想。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六章九节，上帝说其实上帝是祝福我们在地上怎么样繁荣昌盛的，上帝是想让我们繁茂的。所以上帝看到我们这样的时候，上帝说来吧，我要解决你们彼此仇杀彼此仇恨的问题。用谁来解决啊？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所以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说过，他说你们看古人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必受审判。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不可以向弟兄发怒，你不可以恨弟兄，这是他讲的。但我们怎么做得到这一点呢？我们做不到。做不到怎么办？耶稣来替你，耶稣来担当你恨别人的罪，然后耶稣来为你死了，使你的心从实心变成什么？变成肉心。实心看到人会不会感动？你的心如果是石头的话，你会不会感动？不会。你的心如果是肉心呢，你就会感动，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上帝做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来了怎么样子啊？他来改变我们。当我们去接受这位被杀的羔羊，我们生命开始改变。我知道我恨人的罪在他里面得了赦免。怎么赦免呢？他在十字架上替我死了。因为我恨别人，我就在心里杀了人。哎，上帝，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第六章，上帝说什么？上帝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怎么样子啊？必被人流。上帝说凡是杀弟兄的流人血的，上帝说怎么样子？我必追讨他的罪。所以你不要说我只是心里恨他一下有什么关系呢？上帝说不，我要追讨。那我们受不受得了上帝追讨啊？有些人说我很强壮，我杀了拉麦就是这样子。拉麦说我很厉害，你知道吗？有人说我不想听的话我就杀了他，他不敢怎么样子。 因为他以为没那他杀的人没办法追讨他，但是上帝追讨谁跑得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追讨谁跑的？有没有人比上帝能力更大？没有，那完了，那完了，我恨人，上帝就追讨我，我死定了，我死翘翘了，对吧？那么上帝一定追讨，他说话会不会不算数？上帝会不会说，哎呀，原来我就是开玩笑的，对他我追讨，对你我不追讨，你看着你长得多可爱，是吧？两颗小虎牙，我可喜欢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一定追讨。那上帝怎么追讨？追讨到哪里去了，弟兄姊妹？上帝把我们恨人的罪，上帝把这个罪债放在谁身上了呀？耶稣身上。因为上帝要追讨我们的罪，上帝说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流，所以上帝把我们流人血的罪放在了耶稣身上。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要不要流血？必须流。耶稣如果没有流血，上帝就是作假。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流。我们流人血，我们从心里恨人的时候流人血，我们在心里恨我们的丈夫，我们在心里恨我们的妻子，我们在心里恨我们的弟兄，我们在心里恨我们的老师，恨我们的同学，恨我们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就在心里流他们的血。上帝说这个罪必须追讨，然后追讨到哪里啊？追讨到基督身上。当这个罪追讨到基督身上以后，我们这些仰望基督的人，我们得了一个新心，然后上帝就教我们一个方法。我们这些得了新心心灵的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做了基督徒以后，是不是别人就不恨你了？不是。那别人恨我，我怎么办呢？啊，我就不理他呗。但是他恨你恨得很厉害哦，我该怎么办？一般人有，哎呀，有些人说跑，有些人是觉得说不行啊，圣经上面不是说嘛，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吗？主耶稣却跟我们讲了说，如果有些人跟你讲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主耶稣说咒诅你们的，你们要干什么？啊，对了，你们要祝福。凌辱你们的呢，要为他们干什么呀？为他们祷告。有人打你左脸呢，右脸让他打，哎呦，什么意思？主在教我们基督徒做一个被虐狂，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主在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什么功课？主耶稣在教我们说，你要晓得，你要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一定有人恨你，但你怎么得胜？你是一个跟从我的人，然后有什么东西进到你里面了？有上帝的生命进到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进到你里面。上帝告诉我们的方法，基督告诉我们的方法，叫做以爱胜恨。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以爱胜恨。人一定会恨你，但是当你也去恨他的时候，你受了几次伤害呢？你受了两次伤害，因为他恨你的时候你受伤害没有啊？受了。然后你反过去恨他，恨解决了没有？没有。你受几次伤害？起码两次。如果你恨他，他又恨回来你呢？第三次。你再恨过去，第四次。你看到吗？这就叫冤冤相报何时了。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方法是什么？你去爱他。凌辱你吗？为他祷告。他咒诅你吗？为他祝福。这叫什么？这叫得胜，这叫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这些都是主不是让我们做受虐狂，基督徒也不是说哦，主耶稣讲了这个话，所以当有盗匪来抢劫我的时候，我就伸出手来，我告诉你我的密码，我告诉你我们家藏在哪，钱藏在哪里，我什么都给你。不，你搞错了。主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记恨，你不要因为他抢了你的钱你就恨他，然后你就想弄死他，这个时候你被罪连伤几次。不，你怜悯他，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所以回到我们自己的关系里面也是，你的丈夫会不会恨你啊？恨。对的，会的。你的爸爸会不会恨你啊？恨。你怎么办？我恨回他，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我要什么？爱他，为他祷告，为他祝福。但是力量从哪里来？你说这话说得好，我从哪儿得这个力量呢？靠我强大的意志是吗？不是。靠什么呀？靠被杀的羔羊。你就到耶稣那里，主啊，你吩咐我了要爱仇敌，但我承认我没力量，求你加力量给我，让我能够爱那些逼迫我的人。阿们吧。所以你去看到，所以我们说你看到不可杀人这条诫命的时候，你一定只要你深思，你就知道你一定需要基督。没有基督这条诫命，你干犯定了，你没办法从这条诫命当中走出来。但是靠着那被杀的羔羊基督，你才能够从 这个罪当中走出来。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是我们讲的，我们说第六戒不可杀人。其实这些诫命，我鼓励大家你自己回去继续的多多的去思考，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次把它所有的东西我们全部都讲完。就像我们之前讲，如果我们什么都要讲，我不讲这个神的诫命其实是很丰富的，我只讲我自己的领受来讲的话，一条诫命我讲一次也不够，那我们就变成停在二十章一直走不出去了，出埃及我们出不去了，对吧？我们要出去，但我鼓励大家你们自己要多去思想。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去讲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点，就是第七条诫命是什么呢？不可奸淫，不可奸淫。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上帝他给我们这条诫命他是什么意思。第六条诫命，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第六条诫命说不可杀人，是让我们保护人的生命安全，对吧？第七条诫命呢，第七条诫命其实是在第六条诫命的基础上面他又进了一步，要我们什么呢？要我们保守生命的圣洁。你不仅仅是说我不要去伤害别人的生命，我还要保守别人生命的圣洁。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首先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不可奸淫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不可奸淫？那什么算淫行，什么不算淫行？我们如果查考整本圣经来讲的话，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的美意是他把性赐给我们，一男一女的性生活赐给我们，他是有合法的。合法的范畴在哪里啊？在婚姻里，凡是在婚姻里的性关系它都是合法的，婚姻之外的在圣经里面讲都叫做奸淫。你不要去跟随这个世界上面的标准，其实你要跟从的是上帝的标准。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如果去看圣经的话，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是淫行呢？我们说淫行就是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那么淫行是出于什么呢？是出于淫欲，就是主耶稣说的，如果你看见一个妇女你心里动淫念了，你说我行为上没发生什么事情，但主说什么呢？你已经行淫乱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看到，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说，上帝吩咐我们不可奸淫的时候，上帝赐给我们这条诫命是符合人性呢，还是压抑人性？大家仔细去想啊，这条诫命是符合人性的还是压抑人性？淫行是符合人性的还是不行淫符合人性？不行淫才符合人性。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一定要晓得说，其实上帝的律法是最符合人性的，但为什么我们没办法遵守呢？因为我们里面除了人性还有什么东西？还有罪性。罪性让我们去行淫，你一定要看清楚。所以基督徒有没有可能行淫呢、啊、就犯淫乱的罪啊？有。圣经上面有没有啊？有。最著名的是谁，大家还记得吗？大卫，对吧？大卫是很亲近上帝，但在这个罪上他跌倒。当他行淫的时候，是他的人性还是他的罪性？罪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上帝的律法是最符合人性的，但是我们之所以会干犯它，是因为我里面有罪性。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晓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去知道，就是我们说的，你去看主耶稣为什么跟我们去讲解的时候，他说你不要仅仅看行为，你还要小心你的眼睛，你还要小心你的心，对吧？因为大卫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大卫就是那天在房顶上，本来其实应该早晨起来灵修，大卫起来没灵修，睡懒觉起来以后，然后站房顶上，哎，看见人家这个拔示巴，就是这个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在洗澡，所以姊妹洗澡也要注意，不要随便就让人看见，对吧？这个是结果。当然我们不说是拔示巴的问题，但主要问题是大卫的。结果大卫眼睛看见，其实这个时候他应该干什么呀？他应该羞愧，他应该说，哎呀，我怎么偷看别人。不，他这个时候不羞愧，罪性上来了，赶紧叫人把他拉过来，然后两个人行淫完以后，拔示巴告诉大卫说，糟了，我怀孕了。大卫怎么办？大卫有没有悔改？没有。大卫把乌利亚拉来，把乌利亚叫回来，然后最后把乌利亚给陷害了，把乌利亚给害死了。乌利亚是他的弟兄啊，是一个勇士，是很忠心的勇士，大卫把他害死，然后把拔示巴娶回家。所以这成为大卫一生的污点。上帝说大卫一生都是爱我，忠心于我，除了一件事，什么事？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 在圣经当中，拔示巴后来跟大卫都生了所罗门了，然后圣经一提拔示巴，你知道怎么提吗？按一般道理乌利亚都死了对吧，拔示巴大卫也娶过来也做了王后了，但是上帝一提拔示巴都说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都不说是大卫的妻子，一直说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你看到了吗？上帝是很不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我说当我讲这些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小心。小心什么呢？小心世界上的风俗。大卫这个时候因为人的罪性就跟世界的风俗会互相呼应，世界上面的风俗就把淫乱说成什么呀？说成浪漫，把淫乱就说成浪漫。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同学，反正有一个同学啊，长得高大靓仔，一米八几，然后人，然后口才也好，然后怎么样子，然后他们说，哎呀，女朋友多的不得了啦，然后同学都个个怎么样子，都个个很羡慕，说，哎呀，你知道我们班那个谁谁谁，那个生活多丰富啊，这就是世界上的声音。但真实的情况是什么？真实的情况，那个是不是浪漫呢？那个不是，那个是淫乱。所以你一定要看清楚，我们有些基督徒就是中了世界的诡计了，然后就觉得说，哎，这有什么关系呢？啊，这个我你情我愿的，哈，不是的，不是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说，我们说淫乱只不过给我们暂时带来肉体上的欢愉，其实它对我们生命有没有好处？没有任何好处。没有任何好处。所以我读一段圣经给大家听，在箴言书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我读给大家听。箴言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只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络，却不知是自丧己命。当淫妇引诱一个少年人的时候，圣经上面有没有夸奖说，哎呀，这个少年人终于开始要丰富的生活，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圣经上面说他像什么呀？像牛被牵往哪里去啊？宰杀之地。像愚昧人怎么样子啊？带着锁链去受刑罚，要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什么呀？急入网罗。不是雀鸟飞到林子里面得自由，而是掉到网罗里了。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包括保罗就讲，他说我们不要行淫，他说我们犯其他的罪都在自己的身子以外，唯独犯淫行是怎么样？得罪自己的身体。所以这个是不可以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我在讲上帝设立婚姻才是保护我们爱情的。你不要听世界上就说，哎呀，一个人结婚了以后说婚姻是什么，世界上经常说婚姻是爱情的什么东西啊？坟墓。有些基督徒都这样说，他说，你说，哎呀，我的爱情已经被埋葬了十年了。我说什么意思啊？结婚十年了吗？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对不对啊？完全不对。上帝给我们婚姻是来保护我们的爱情，是来升华我们的爱情的。凡事不在婚姻里面，特别是淫乱，它就不是爱情，它给我们带来的只有损伤。你一定要看见，一定要知道。所以我讲这里，我再讲一点事例。我希望大家，特别是教育我们当中的青少年，这方面你到了时候一定要教育他。你知道中国现在大学生里面艾滋病的比例，你知道这几年是什么发展曲线吗？中国这几年艾滋病在大学生当中的比例是这样上去的，不是这样上去的，不是以前我们当中艾滋病是很少，全世界那么高的时候中国是这么少，现在是这样子一直往上，指数型的往上飙。你不要以为说你上了大学，哦，我遇见了一个原来在家里面爸爸妈妈约束我，现在我遇见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然后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我就跟她一起同居了，你有可能被她染上艾滋病的，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看了一个新闻，讲一个女大学生，她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她性行为很混乱，她不知道什么人把她给染上了艾滋病。然后染上艾滋病以后，你知道她做什么吗？她非常生气，她要报复。她怎么报复呢？她就随便勾引男生，只要那她就，你知道中国有句俗话，但这是堕落的俗话。她说什么呢？说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什么隔重沙。隔重纸。所以当一个女孩子跟你抛媚眼，好像喜欢了你，男孩子是很容易就上当的，对吧？所以他知道自己是艾滋病以后， 不知道又传染了多少人。你看艾滋病可怕不可怕？可怕。但是你如果在这方面坚守神的话语，你是不会把这么可怕的病带到家里面来，带到自己身上。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我们说我们不要随从世界的风俗，这世界上面都是骗你的。就像主耶稣说的，他们是粉饰的坟墓，外面看起来很漂亮，里面是什么？枯骨，里面是死人的骨头。所以这个世界上面说婚外情是很浪漫的，没那回事。婚外情就是骷髅头，你知道吗？真正的浪漫一定在哪里啊？一定在你和你丈夫之间，一定在你和你妻子之间，一定是在婚姻里面的一男一女之间。阿们吧，弟兄姊妹，一定要看到这一点，一定要晓得这些。而且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说这条诫命上帝是让我们干什么呀？让我们追求圣洁。其实它的美意是说，你不仅保护生命，而且你要追求生命的圣洁，你要追求生命的圣洁。我们怎么才能圣洁？我再问弟兄姊妹，怎么才能圣洁？我今天开始，我就绝不跟那些不好的人去交往，我绝不搞婚外情。你应该立这个志的，但是你要能够圣洁，你才能胜过眼目的情欲。阿们吧。但你仅仅立志够吗？不够的，你必须更强大的力量，因为这个世界里面引诱你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个更强大的力量从哪里来啊？从上帝那里来，从神那里来。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去寻求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去寻求基督的时候，你不要仅仅有些弟兄姊妹就听世界上面的声音，听得太多了。世界上面说你不要听那个梁弟兄讲啊，他是传道人，他是牧师，当然要寻求基督了。你又不是传道人，你干嘛天天寻求基督？这个说法对不对啊？不对的。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要使我的婚姻家庭充满了上帝的祝福，我不要心里去恨人，我不要被淫乱所引诱，我就需要去找基督。阿们吧。为什么需要去找基督？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十一章。好，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们一起来齐读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六节。罗马书十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这里面讲说，如果树根圣洁了，树枝怎么样子？树枝也就圣洁。大家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主耶稣讲了一个很著名的比喻，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枝子。然后主说，你们如果离了我怎么样子啊？就不能做什么。你们一定要藏在我里面才能干什么呀？才能多结果子，你知道吗？所以你要过圣洁的生活，你就必须连结于基督，你必须追求圣洁，才能胜过这个邪恶败坏的世界的引诱。阿们吧。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刚才也讲了，我们说大卫也曾经犯过淫乱，那大卫淫乱罪怎么解决？大卫的淫乱罪怎么解决？是靠他后来说我再也不淫乱解决的，还是靠基督解决的呀？他这个淫乱罪也是基督的血怎么样子洗净的。在以赛亚书里面讲说，上帝说你们来跟我辩论，你们的罪虽红如丹颜，我要把你们洗得怎么样子啊？白如什么呀？羊毛，白如雪一样，就是洗得白白的，一点都看不到。他用什么来洗啊？用基督的血，用羔羊的血。所以我们都有软弱的，我们讲淫乱不一定人人都犯过行为上的淫乱，但如果按照主耶稣的标准，心里的淫乱几乎个个都跑不了了，是不是啊？那怎么办？你说心里的淫乱不算数，我没那么坏，这就是法利赛人的观点，对吧？法利赛人说我们哪，我行为上没犯过。主耶稣不这样说，主耶稣法利赛人其实你们是假冒伪善的，对吧？你明白吗？那我们心理上面的这些淫乱，我们心里的这些恨人，都要靠什么呀？都要靠羔羊的血。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讲到这里，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追求圣洁对我们的人性来讲是不是太高的要求？ 追求圣洁对我们的人性来讲是不是太高的要求？好像是哦。不是的，我跟你讲，追求圣洁才是符合人性的，不追求圣洁呢是压抑人性的。上帝的律法圣洁不圣洁？上帝的律法有没有太高，然后我们的人性达不到？上帝的律法对于我们的人性，它完全是贴合着我们的人性，完全是体贴我们的人性，但是对什么东西是很大的抵挡啊？对我们的什么性啊？罪性。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一点，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圣洁不是对人性的过度的拔高，也不是对人性的背叛，正是人性的需要。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基督徒追求圣洁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哇，要很高超的人才能追求圣洁，要怎么怎么样的人才能追求圣洁，我做不到。不，任何一个基督徒你要追求圣洁，你追求圣洁，你的人性才丰满，你的人性才成长，而且你的人性越成长的时候，罪性在你里面要起的作用就越来越小。阿们吧。我们就举简单的例子，一个人常常想着说我怎么亲近上帝，常常想着我怎么去传福音，常常想着说哎呀，临舍这个邻居还没信主，那个邻居还不认识耶稣，我要多为他去祷告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一个人经常是这样子，他容不容易恨人，容不容易犯淫乱？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人的心是有限的，当他的心被这些圣洁的事情充满的时候，邪恶的事情还有没有空间呢？就没空间了。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热心传福音，当你常常想教会，常常想神的国神的意的时候，你对你老婆的意见就降低了。你知道吗？我们有的时候对我们的老婆好，对我们的老公，对我们的丈夫一大堆意见，就是因为心里面对圣洁的事情追求太少。你只要追求多的话，你会拉着哎，来老公过来，我们一起祷告。好，我们哪个邻居，我准备去跟他传福音。哎呀，拉着老婆，哎呀，我们还有哪个亲戚，好，我们看看有什么办法。你会是这样子的，对吧？你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时间去挑刺儿呢？是因为你对圣洁的事情不在意。不要骗自己了，对吧？我们对圣洁的事情越在意，那些不好的东西，就是司布真牧师他有一篇讲到，他讲说你知道吗，人的心像田地一样，田地是可以长庄稼也可以长野草的，对吧？怎么才能把野草挤走，你们知道吗？有一种做法，杀虫剂撒下去以后，对土壤好不好啊？不好。更好的办法是什么？也不是拔，最好的办法是在那个地里面种庄稼，庄稼长得多，野草一定少。阿们吧。你的心被圣洁充满，你的心常常思想什么圣洁，什么公义，什么良善，什么事情我需要去做，我怎么去传福音，我怎么去支持福音工作，这个时候那些邪恶的事情就站不住。你心要常常想说我怎么去造就我的丈夫，怎么让我们的婚姻更美好，荣耀上帝，邪恶的事情就站不住。阿们吧。当你去明白，当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我们说不可奸淫，你不能仅仅像法利赛人那样说，我没有外在的淫行，或者我以前犯过，但我悔改了，我现在在行为上没有了。你不能这样，你犯过当然要悔改，你当然不要有淫行，但是你必须注重你的心，你的心要成为什么呀？成为圣洁。怎么成为圣洁？谁能使我们的心成为圣洁？弟兄姊妹，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叫什么？叫基督。你要呼求主耶稣啊，求你住在我心里，主耶稣啊，求你住在我心里，我心里还有哪一块没让你住进去，我请你住进去，我心里面还有什么污秽肮脏的东西，求你帮我打扫干净。阿们吧。而且我的心经常会落灰尘，所以求主耶稣要怎么样子啊？经常干什么呀？经常来打扫。所以你每天的读经重要不重要？每天的祷告重要不重要？跟圣徒的团契相交重要不重要？都很重要。如此你才能站稳。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说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七条诫命。我们说我们不可奸淫，我们要什么？追求圣洁。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我们的第三点，就是我们的第八条诫命。第八条诫命是什么呢？说不可偷盗。不可偷盗。你会看到其实上帝的诫命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律发展的。前面我们刚才讲了第六条诫命，讲我们要尊重人的生命，第七条诫命讲的是什么呢？保守生命的圣洁。第八条诫命呢，不可偷盗，开始到了什么呢？ 开始到了人的财产了，是吧？开始到了人的财产，所以在这方面也是我们要去好好的去思想，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思想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思想说，上帝让我们不可偷盗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要讲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我们说不可偷盗它的意涵是什么？不可偷盗它的意涵是什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讲这个意涵之前，我先讲，哎，如果我们抽离圣经，你去想，讲财产这些东西，你认为是宗教应该讲的呢，还是文化甚至是世俗应该讲的呢？我们一般认为应该是世俗才应该讲，对吧？宗教信仰这么神圣的信仰怎么会讲财产呢？钱呢是铜臭啊。但是你看上帝呢，上帝在十诫当中到了第八条诫命的时候居然明确讲不可偷盗，到了第十条又讲说你们不可以贪恋别人的牛驴房屋田产。所以你去看基督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跟一般的宗教绝不一样，你再去找吧，其他宗教信条里面绝不会放这一条，他们觉得这个是放法律里面可以，放文化里可以，放宗教里不可以，我们宗教多玄呢，我们宗教多高啊。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其实上帝借着这条诫命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爱。所以当我们去爱人的时候，你不能仅仅说我就爱你的生命，但是你的钱财你的财产我觉得对我有用我就拿过来，这叫假冒伪善。当你去爱别人的时候，上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你真正爱别人的时候，你对他属于他的东西你也要尊重，阿们吧。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它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影响，只有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有，就是我们大家如果你去看一些文章啊一些什么样，他就讲说私人财产怎么样子啊，神圣不可侵犯。中国有没有这样的说法？中国古代有没有这个说法？有没有说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佛教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佛教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空的，是吧？对不对？道教有没有讲这个？日本的神道教有没有讲这个？都没有，只有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教为什么敢说这样的话？我们说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为是谁吩咐的呀？上帝吩咐的。所以当我爱一个人的时候，我对他的财产也是尊重的，我不可以去哎呀觉得他有钱呢，他很有钱呢，我家钱这么少，是吧？我知道我有个好朋友亿万富翁啊，我现在很缺钱呢，他拿10000块钱给我跟撒一滴水一样，所以我就跟他借钱。然后我跟他借钱的时候，你知道我什么打算吗？我就不打算还了。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真的，就他这么有钱在乎吗？不在乎的。圣经许可不许可？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是在干什么？你在偷盗。我能不能拿同学的铅笔？我看他的橡皮好可爱啊，是个小白兔，可不可以偷偷拿走？不可以，这都是偷盗。所以你要看这些，你要晓得这些时候，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在这里他就要求我们什么呢？要求因为我们爱人如己，所以我们要尊重别人的财产，尊重他人的权利。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不是因为惧怕，不是因为习俗，是因为上帝的吩咐，所以我们发展出来这么重要的一个观念，叫做私人财产怎么样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如果有一天假设政府说把谁的房子没收了给你，你要不要？我不能要，作为基督徒我不能要。政府给你的我还是不能要。政府说那个大地主啊几千亩地很坏的，现在我把他杀了，然后几千亩地分给你们几千个农民，基督徒要不要？
不要。
对不起，我不能要，我不能要。如果你非要给我，我把钱给他，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的观念，这就是我们的观念，你晓得吗？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不可偷盗，其实它有很深远的影响。你不要讲，不要以为说仅仅是能不能偷钱啊，可不可以拿别人钱拿别人的橡皮擦这么简单。这条诫命是现代商业社会的根基。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们不讲太多，因为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会关注这些。你知道吗？现代商业社会它有两件事情一定要有。一就是我们前面讲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你不要随便拿别人的私人财产。第二，现代商业社会它一定要有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是什么？ 我跟你签了合同，我一定要照合同去做，我哪怕再难，甚至我照合同做我可能有损失，我还得去做。这叫现代商业社会，有了这两条，现代商业社会它才能运作。因为我不担心我的钱会被别人抢走，对吧？我不担心我跟别人签了合同，这个人一时不高兴他就把合同废掉了，那我做不了事了。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跟别人签了合同，觉得哎呀，现在这个价格当初定的有点低哦，我如果再跟他推翻了定高一点，我能赚更多的钱，所以这个合同我废掉，可不可以啊？不可以的。圣经上面讲说，如果我们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我也不更改。这就是现代商业社会，你知道吗？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直到今天我们中国是有商业活动却不是商业社会，同意不同意？我们不是现代商业社会，我们这两条都没有，对吧？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人毁约然后废合同跟翻书那么简单，对吧？我们私人财产尊重吗？我们不尊重。所以我们就很多人赚了钱就想跑，就赶紧要移民，对吧？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个，你要看到。所以这条诫命它是影响非常非常深远的。我不是经济专家，我今天主要讲的也不是这个，但是我希望说你去看不可偷盗的时候，它不仅仅限于钱财，它是限于人所有的人他的利益。比如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我们说你尽量要准时，因为你跟人家约好9:30聚会，然后你10:30才去，其实你在偷窃他的时间，对吧？我们基督徒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为什么要节制？你不能只是把你的想法灌给他，你也要给时间让他说话，让他怎么样子呢？让他去表达，这样子才形成双向的交流。你拉你的朋友出来的时候不能够仅仅考虑说我最近很闷，我就想拉他出来聊聊天，你还必须考虑说我今天拉他出来聊聊天，拉他出来逛逛街，对他有没有造就？为什么？否则的话他就是付出时间精力他却没有所得着，你看到了吗？所以这条诫命它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徒做生意可不可以恶性竞争啊？可不可以恶性竞争？不可以。因为你恶性竞争的时候，你是以损伤别人作为代价来得到所谓的优势的。所以基督徒要良性竞争。怎么良性竞争？我尽量把我的工作做好，阿们吧，但我不诋毁别人，你看到吗？但我们今天没有基督教信仰影响，那些人会不会把恶性竞争说他们会很看重这个？他不看重，他无所谓的，对吧？比如最典型的像我们中国人做手机，像小米手机，其实它就是恶性竞争的一个典型例子呀，对吧？他把整个行业都做烂了，然后把别人挤垮，就是这样子，对啊。但是大家都说好厉害啊，雷军好厉害啊，真牛啊，啊，把利益给我们了，消费者也贪心，其实他该有的一些供应链上面该有的利润他都把它剥夺掉，但造成的结果好不好啊？不好，造成结果不好。所以我在这里我今天要稍微讲长一点，我就讲我们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公司的时候，有一次我们的销售开大会，我们美国的那些销售总监 CEO 都过来了，然后其中有个销售就发言，他说跟我们的这个销售总监讲说，如果我们某个产品，因为我们的产品很好，他说你把这个产品降价10%-20%，我就有信心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里面我要提高多少多少。然后那个销售也是很牛的销售，然后我们的销售总监一口拒绝，他说不，因为你这样子是恶性竞争，你这样子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也会拉低他们产品的价格，我们就在打价格战，那么因为我们的价格不断的下降，然后我们员工得到的薪水就必然要压缩，压缩以后我的服务就受影响，我最终给客户带来的不是好处而是什么呢？而是损失。所以这样的我们不考虑，我们就是想方设法把我们的产品做好，控制我的成本，然后让我的客户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得到好产品，对吧？其实他为什么这样去想，其实背后有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不可偷盗，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而且我们说不可偷盗，他还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给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全新的价值观。我们以前讲到一直跟大家去讲，我们说我们不要做钱财的奴隶，阿们吧，不可做钱财奴隶。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圣经，好，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6章，我们来读24节的经文。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弟兄姊妹，当人去偷盗的时候，就是侍奉马门的表现。因为偷窃是什么？是罪，对吧？我们良心会被偷窃的时候很高兴？不会，良心会不安的。但是人良心不安都去做，说明这个东西缠累他不缠累他？缠累。说明什么？说明钱在控制他呢，还是他在控制钱？钱在控制他。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说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就是两个对立。所以一个人想不侍奉马门，他必须什么？他只能侍奉神才能抵挡过马门。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人只要不侍奉上帝，一个人只要不信耶稣，他一定是钱财的奴隶，不用讲，连基督徒都是这样子。当基督徒不把自己的心放在上帝面前，说我要忠心爱主，钱财一定抓住你，你会甚至用属灵的借口来骗自己，其实你在做的是马门要你做的事情。当你真正敬畏上帝，当你真正在基督里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些东西才不能辖制你。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如果不然的话，钱一直在抓住你。所以我就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讲一个比喻让大家明白。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人说我拥有很多的钱，我说假设钱能说话，假设钱有意志的话，你知道很多钱就会回应这个人。钱会怎么样？会嘲笑这样的人，这个人真是个傻瓜，他真的以为他一直拥有我们，他以为他在使用我们，其实他一直被我们拥有，我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你看看这个世界上面的人，有多少人为了钱把命都不要了，有多少人为了钱家庭就破裂了，对吧？还自己以为说他在掌控钱，其实是我们这些钱在掌控他。同意不同意？对吧？如果钱会说话的话，钱对着这些人是很藐视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讲过说，你们在地上赚的钱会怎么样子呢？虫子会咬，会朽坏，会被贼偷。所以被这些人掌握的钱，钱本身本来是中性的，但是被这些不敬拜上帝的人掌握的钱，他被怎么样子呢？被卑贱化了，被低微化了，会随着这个世界去消失。我跟你讲，跟一般人的想法很不一样。一般人认为说传教士、宣道士，然后爱上帝穷得不得了的那些传道人，说这些人跟钱无缘。我跟你讲，不是。如果钱能说话的话，钱遇见这些人是特别恭敬的，钱会为这些人去开门。钱会说什么？说如果我能为这些人使用，这是我的荣幸。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要积财在天，然后呢，在天上什么？虫子也不能咬，然后贼也不能偷，也不能朽坏。所以对钱来讲的话，如果我这笔钱被福音拿去用，这笔钱就有了永恒的价值。如果这笔钱仅仅是让那些所谓的富豪来用，会随着这个世界一起消失。所以请问，如果钱有意志，他喜欢哪种人？他会喜欢那种富翁吗？还是喜欢那做永恒工作的人？你明白吗？所以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你要做一个聪明人。你说我要想千方百计让我的钱跟永恒的福音工作建立起关系来。阿们吧。我不是说你，梁弟兄，你讲这话是不是就想让我们把钱都丢你们教会来？我不是这个意思。圣灵会感动你，因为地上有很多的教会，有很多的宣教士，有很多的传道人，有很多的福音事工。但你一定要注意，我的钱跟福音有关系没有？凡是跟福音没关系的，都是暂时的，都是会锈坏的。但是跟福音联系在一起的，才是有价值的。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我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我就简单的一点的这个感想，然后鼓励大家，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说，当我们诫命，我们现在已经讲到第八条诫命的时候，我们要去看一看，看什么呢？我说我们要去思想一个爱和行动的关系。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呀？就是爱。像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这里说什么呢？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什么呀？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所以律法它是要求我们去爱，它的总纲就是爱。 但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还有什么样子呢？包括我们前面读的孝敬父母，对吧？然后不可杀人，这些是不是具体的行动？都是具体的行动。爱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面，爱是思想还是行动？一般人的观念说爱是思想。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而爱在律法里的体现就是行动。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爱不仅是伟大的思想，而且爱是什么呢？是细致入微的行动。因为上帝吩咐的就是这么细。阿们吧。你要做一个有爱心的人，不要自己感动自己。什么叫自己感动自己？有些人心里想明白了一个道理，说哇，爱好伟大，然后哎呀，我觉得我心里有爱，我已经很感动了。不够，你心里有爱还要什么？你还要有行动。阿们吧。你还要有行动，你还要有行动。而且我们说在这个罪人组成的世界里面，你要行善容易不容易啊？容易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同意吧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要不犯淫乱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的。我要不偷盗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我要不恨人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然后你怎么办？那算了，你梁弟兄，你前面讲我还意气风发，你说说不容易我就不想干了。不，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我们说律法是发命令的，什么是给我们供给能力让我们能遵行的呀？恩典。我们不偷盗，我们不奸淫，我们不恨人，我们不杀人，我们去孝敬父母，好不好啊？
好。
我想不想做啊？想。能力从哪里来？从神那里来。所以你要呼求上帝加给你恩典。阿们吧。所以你要去不断的去靠近上帝。当我们不断去靠近上帝，说主啊，求你把恩典给我。你的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但我是被卖给罪了。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行。主啊，我真是苦啊，但是我不能够仅仅停留在哀叹里，我就求你怎么样子，求你给我恩典让我站起来。而且最重要的恩典在哪里啊？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谁来的呀？基督耶稣来的。所以我要呼求主耶稣，我要仰望主耶稣，我要寻求主耶稣基督，我要高举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靠着基督我们才能遵行律法。所以有些基督徒是很糊涂的，骄傲自大。怎么骄傲自大？说梁弟兄，你们不要讲那么多恩典啊，要讲行为啊。我十诫我都讲了这么多，你们教会有讲这么多吗？对吧？但是你以为你讲行为你就做得到吗？你不要假冒伪善了，不要骗你自己了。这些行为我给你仔细去分析的时候，你一条也做不到。你怎么做到？靠什么做到？靠你的励志做到，靠你强大的意志力做到。胡扯八道，你做不到的，你只能胡扯八道。真正要做到靠什么？恩典。所以不讲恩典怎么行呢？我给你一辆车却不加油，说把那个车给我开200公里，我这不是害你吗？你知道吗？有些教会就是害人，有些基督徒就是害人，还反对恩典。我就需要恩典好遵行上帝至圣的律法。阿们吧。我越是爱别人，我越是注重行为，我的爱不能停留在思想里面，不能停留在嘴唇上面，我就需要上帝大大的加恩典给我，我好遵行神的话语，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谁啊？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起来祷告，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把至圣的律法赐给我们，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行为规范。主，祈求你让我们看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尊重你所赐给我们的每一个生命，我们竭力的真的是不去恨人，不去做那些伤害别人的事情。也求主你带领我们不单看重生命的宝贵，更看重生命的圣洁，所以我们不要去奸淫，不要去进入那混乱的人际关系当中。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若是真心的爱灵魂，真心的爱生命，我们也要尊重别人所拥有的财产，别人一切的权利，所以我们就不去偷盗。主，我们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看到你这至圣的爱的律法， 不仅仅要停留在嘴唇上面，而要进到我们的行为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你丰盛的恩典，我们需要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败坏的潮流的那大恩典。因为这世界里面的潮流如同惊涛骇浪一样，想让我们与世界同流合污，唯有你那天上来的恩典能够使我们胜过世界。求主你就这样的加恩在基督里祝福你的百姓，让我们因着仰望基督，因着信靠基督，因着高举基督，因着传讲福音，我们大有力量过一个圣洁公义良善的生活，荣耀你的圣名。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